曰：“一切始，一切处，这佛不离心，是心不离佛了。所谓这个二一念身呢，就是同如这个身，同于这个影，身心一影呢，永不离的。这离身呢，之无影；离影呢，之无身。”那么起对于持生而念佛不忘呢，乃至这个生生世世啊，俱能够依佛念佛，现前当来是必定解佛了。所以这个解佛问法，常随佛学，乃至直至成佛，终不拐为，终不远离。那么怀疑中说法就是说，譬这个众生念佛是必当成佛，为什么呢？因果不相舍离，念佛为因，成佛就为果。如此这个大势的菩萨，他念佛呀能够入于这个五生的法忍，此即是这个念佛呀是必定成佛。他这个由因之果，绝对不想拐背，绝对不想远离。这说明这个在这个理论方面讲，因果是不想符合。那么在事实上来讲，那个众生念佛必定成佛。那么在理论上讲，有这个念佛指引，就必定成念佛之果，所以叫做是不相是拐矣。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子若讨食，随意何为呢？子若一母，如母一食，母子立身是不相为也。那么以上上面这一段呢，下面这一段就说明这个合法和前面那个法啊、嗯，这个以法合义，你好像这个前五句吧，就是和这个单一，这个单单佛一念众生呢，没有什么利益。那么后边四句呢，就好像这个和这个双一，佛一念众生，众生也一念佛，那么这样子才有利益。叫做这个，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子若讨食，随意何为？这叫做单一佛，单单一众生。子若一母，如母一子，母子立身不相违约的，这叫做这个生佛护义，那么才能够达到这种利益。这个十方如来这一句，那么这一句呢？这是说明这个佛佛道同，哦，或者呢这一句也是单指阿弥陀佛来讲也可以吧？你就好像那个，这个观经上面讲吧，那么观经上面讲，穷下方这个金光佛刹，乃至上方这个光明王佛刹，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有无量的这个微尘数的这个分身，无量寿佛。就指的这个阿弥陀佛来讲，那么这说明这个十方如来也就指的这个分身无量的这个阿弥陀佛呢，也可以讲，或者这个十方如来就是指的这个十方诸佛如来也可以说。为什么呢？十方诸佛如来无一佛而不一念众生，所以这一句呢，这就说明这个佛佛道同，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其道是相同，完全呢都是这个怜悯众生，就如同那个如母一子是一样的。这是不但是一佛、二佛、三世五佛怜悯众生呀。因为这个十方如来，他悉皆这个怜悯一切众生。就如同那个慈母啊意念这个儿子一样，那么这个你就好像这个母亲之爱吧，这个世界这个最亲爱的是莫过于母亲了，但是这个母亲之爱呢，这个爱念他这个儿子呢，只以这个一世，你就好像这个儿子如果孝顺的话，那么他这个母亲呢特别爱惜他，如果不孝顺的话，那么他仍然是念念不舍离他这个儿子。 就是说他这个儿子忘恩负义，是忤逆不孝，那么或者母亲呢能够生起这个嗔恨之心的。但是佛一念众生就不同了，超过于这个母亲之外。为什么呢？有这个忤逆受啊的众生，对于佛呀，佛更加是可怜他，悯念他。所以这个母亲之爱也只不过一世，这个佛怜悯众生呢，是这个慈心无尽，可以说这个生生世世啊，这个目的是想要拔济众生之苦，永远没有退转之心。所以这个佛这个扶持，那么是超过一母的。所以这个十方如来是怜念众生。那么这个怜念众生呢，就如同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吧，他老人家也曾发过这个愿，说我本发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是等无异。那么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能够究竟成佛，同我本是释迦牟尼佛无有异。也如同这个弥陀佛呢、药师佛呢，他们所发的誓愿呢，无非是拔济众生之苦。所以说，这个如母一子啊，这个怜呢，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悲悯这个众生呀，久在轮回。念呢，就是说意念一切众生呢，他这个福性不实。因此，释放一切诸佛呢，常常的思念要拔济一切众生。所以在这个三昧经中说呀，诸佛行者大慈悲事，慈悲所业是业苦众生，尤其是忤逆受恶的众生呀，佛更加慈悲怜悯他，所以叫做如母一子，就如同的慈母啊忆念他这个儿子是一样。然之讨事所以何为，假使这个儿子呀是逃避远事，那么纵然他的母亲忆念又有什么转用呢？这就徒劳无功了。那么这个譬喻什么呢？就譬喻啊，假使这个众生而不念佛，单单佛而思念众生的话，那么水亦何为？纵然佛意念众生，那么又水亦何为呢？没有什么利益。因为什么呢？众生而不念佛呀。你就好像这个这个城东老母一样。因为这个城东老母啊，他不信佛，他也不见佛，那么佛呀来到他这个房中，或者卸在这个墙壁之上，那么他用他这个手把这个眼睛遮起来，那么佛嘛把这个佛像陷在他这个手指之间，那么他又把这个眼睛闭起来，那么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证明这个单单佛意念众生呀，众生而不依念佛呢，这没有什么利益，也就是众生而不能够得利益。只然一母如母意识，母子立身不相是为缘。假如只然一母，假使说一切众生呢，他能够依佛是念佛的话，那么这可以说叫做这两句可以叫做二义念神了。上边那个如母指着头是随意何为呢，那个就是和前边那个是一人转望，一人转意，一人转望。下边这个指着一母如母意识呢，母子里上不像为缘呢，这正是和那个二义念神。如母意识，那么就是儿子啊意念他的母亲，就如同母亲意念着他这个孝顺的儿子是一样，可以说是心心相合了。母子这个心心相合了。那么这譬喻什么呢？譬喻这个佛与众生呢心心相合了。佛怜悯是众生，众生呢心心而念佛，那么可以说就如同那个生佛心心相合，心心相应了。母子立身不相为缘，那么由此因此呢，那么这个其母其子在这个 不但是这个精神，可以说在这个力觉之中呢，不相违约，在这个神圣之中呢，不相以违背，不相以远离。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譬如这个诸佛要是念以众生，那么众生呢，如果能够想念以佛，这以佛念佛呢，这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了，乃至这个力生之中啊，不相以违背，不相以远离。为什么呢？佛是要时时念念杀受一切众生，只要众生能够依佛念佛的话，佛没有不杀受的。所以因此呢，这个神佛互相的意念感应道教啊，那么一切众生常得见佛，常随佛学，可以说日日正定，那么必定是成佛。然众生心依佛念佛，现前当来是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加方便，是自得心开。杀即杀染，杀染一切众生呀，而能够这个以心心意念于佛，那么口里边呢是常常的称念佛的圣号，这样的心口相应，念念的相继，意念不忘，一起啊佛号，那么是这样，或者加以现前，或者加以当来，就必定可以见佛了。这个或者这个必定见佛呢，也就好像这个必定见阿弥陀佛，或者这个必定见十方诸佛也都可以啊，因为这个前边这个十方如来呢，说明是单单指阿弥陀佛也可以，说明指这个十方诸佛也都可以，因为如果你心心念念念药师琉璃光如来了，一样可以见到这个药师佛，所以说现前当来是必定见佛。那么在这个你就好像这个月供大师呢，他一生之中啊，三界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有的地方呢，在这个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那么在这个方面呢，都是在这个事实方面、事相方面呢，那么就是亲近于佛。也就是说，或者当时你念佛的时候得到感应，这叫做现前见佛。或者，那么你因为现在这个念佛为因，将来那么能够是见到往生极乐，那么那个时候叫做当来见佛，或者现前见佛，这是现前的开悟，悟本性的佛，当来那么由这个始觉的智慧照本觉的离体，达到这个究竟成佛，那个时候叫做当来是必定见佛。所以现前当来呢，按这个现前当来，那么指这个用功这一方面来讲，按这个往生这一方面来讲，都可以讲，就是现前当来是必定见佛了。去佛不远，不加方便，自得心开。那么这个去佛不远，也就是说，要是往生这一方面的话，我们现在呀，运用这个，叫这个信愿行。成就事心不乱或者理心不乱，那么讲这个往生西方见阿弥陀佛呢，是绝对不远了。或者呢，假设我们也有修因之果，有这个修因大开圆解，见自心佛，其始觉智慧照本觉理，乃至成就这个究竟 佛果呢，也一样是去佛不远了。所以叫做不加方便，自得心开。这个不讲方便呢，就是说持名或者是实相的念佛，任何这个方法，只要你念佛的方法呀，那是念到这个究竟之处，自然就可以心开一解。你就好像我们这个用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呀，一样 只要你能够念到这个一心不乱，或者是一心离心，都可以开悟，叫做智的行开。如果实相念佛的话，那更不得而讲了。如燃香人身有香气，持之名曰香光庄严。那么下边呢，就说明这个脾啊。就如同这个有染香之人，那么其身呢只有这种香气啊、就是或者染任何香都可以了，那么他身上只有这股香气，那么好像这个泥子一样啊、就好像我们带这么一朵这个香的花，那么就染到这个衣服上来也会有这种香气。说是这名曰香光庄严，那么这是应用这个香或者这种光明来庄严自己这个身体啊、那么这是在这个脾方面来解释了。就如同我们这个念佛之人，那么念佛之人呢就染到这个佛的这种气氛啊、好像是吧，我们敬依这个佛的神，这染佛的这个神香，我们能够开悟以自心，就给染到这个佛的这个形象。所以在这个就如染香人是神有香气了啊，说这个名师的名曰香光庄严，就以这个佛的这个法身之香、智慧之光，用这个法身之香、智慧之光来庄严我们这个本觉佛性。那么或者这个譬什么呢，这譬这个依佛念佛是必定是成佛。这个念佛之人呢，他这个身心呢自然以佛的这种气氛呢而相接。假使说我们这个好像这个这一念心吧，这个身这一念心它是无形无相，是不生不灭，那么就是属于这个法身之相。那么此心呢具这个灵明的假性，那么就是属于这个具着这个智慧之相。那么我们以这个法身之相、以智慧之相来庄严我们这个本觉的心性、本觉的离体，也叫做这个香光庄严。或者呢应用这个定慧或者戒定这个应用这个定慧或者这个福慧来庄严我们这个法身，也叫做这个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以此戒三念佛人皈依净土。是我本，是我是我这个大师子呀、本在这个因地之中啊，是用这个以念佛以念佛心入无生忍。那么这个也可以说。那么这三句呢，是正是说明这个大势至菩萨在这个因地之中啊，修持有因是有果啊，就是我把因地呢，正是因中啊，用应用这个念佛的方法，叫做以念佛心。这个以念佛心呢，就是说应用这个念佛为这个本起修本起之修因，叫做因地之心。那么也就是说以这个能念之心念所念之佛，那么由那么最初由能念所念，由这个能念念以所念，那么由这个多而归于一啊，由这个多念而归于一念，由这个一念而归于五念，那么由五念呢而入于这个一心清净，这个可以说如以这个如来藏是清净本然走遍法界，可以说在这一念之中呀，无生无灭无来无去。因此呢就以此念佛之心呢，由有念而入于无念，由无念而淡的一念这个清净之心，由此呢就可以入于这个诸法无生之忍。诸法无生之忍的呢，这就是属于智慧，升起这个诸法无生的智慧，了解这个诸法无我无法的这个道理，而证入这个我空法空这个真如，所以叫做若无生人。今以此戒三念佛人皈依净土。那么现今呢，那么我大师此菩 菩萨呢，在此娑婆世界，那么就是杀，就是这个杀手所有这个念佛之人，使令他升起这个这个正心，我们这个发愿是念佛这个功恒而不疑惑，让他皈依这个往生极乐这个净土。那么这几句呢，就是说这个大势至菩萨果后升起这个用，也就是大体之后穷体而升起用，运用这种功恒呢而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就是三念佛人皈依净土了。假使有的众生呀，他运用这个四念，来用这个四念或者四意心不乱来念佛，那么我就杀受他呀，杀受之人呢，借这个应身佛皈依极乐的净土。假使这一个众生他那个运用这个理念，理念是理意心不乱，那么我就杀受他呢皈依这个法性身，那么皈依这个自性的净土。所以就是三念佛人是皈依净土。佛门圆通，我无学者，都是六根净力相续得三摩地，实为地也。是佛门圆通，佛问于主圣呀，是敢说圆通。那么我大师子呢，没有学者，怎么叫做无学者呢？你就好像阿耨利尊者，他学着耳根啊，观世音菩萨学着耳根，教范菩提学着舌根。啊，这个周利盘陀学着鼻根，那么这个愚学尊者学着这个神根，那么须菩提学着意根，但是我大师子呢，我没有学着，叫做毒杀六根。所谓这个毒杀眼所见，无非的色身；毒杀耳所闻，无非福声；毒杀鼻所嗅，无非福香；毒杀舌所念，无非福号。毒杀身所出，无非的佛经；毒杀意所知，无非佛法。这叫做毒杀六根，他没有学者。那么就以此六根呢，一念这个纯净是更无杂念，故应叫做是这个净念相续。那么由此有一念而归于五念，这个五内之能念，五外之所念，是能说不二，心净一往，那么就可以达到这个如来藏是清净本然，走遍法界道理。也就是说明这个或者呢，这个净念相续就这个主念不生，所以叫做净。那么自心转注而念佛号呢，就叫做念。也可以说这个即心是佛，即佛是心，念入五念，五念而念，不落于空，不落于有，那么这正是属于理性念佛。那么由此理性念佛呢，就可以达入三摩地，也就是由因之果去正达这个圆通。所谓三摩地呢，就是属于等次，也就是说等次这个定慧呀、是均等，那么或者等智，由于这个定慧均等呀，能致以这个念佛三昧这个殊胜之定，所以就达三摩地，实为地也。那么因此呢，我大师子啊，以此念佛法门呢，是最为地也，最为殊胜的。因为什么呢？毒杀六根净念相续，所以正得的圆通，所以就是实为地也。那么这说明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这个观根大这一课啊、因为今天呢我可能也比较休息睡着了啊，所以就来晚了，我们今天多讲一点吧啊，这下面这个也把它解释。儿时观世音菩萨即请坐起，顶礼佛足而把佛言：世尊，一念我现，五书恒河沙卷，以是有佛出现一世，名观世音。我以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穷文思修入三摩地。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最后一课啊，这个最后一课这二十五圆通之中的最后一课，叫做耳根圆通。这是行科第五。 管耳根。那么这个管五管耳根就是管声音菩萨呀、啊，而管这个耳根。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也是以这个能观的妙智，而观其耳根呢，这个一境的三谛，以一心三观而观一境的三谛。那么心境相应，由起至深，破除的六界，正得这个耳根的圆通，所以叫做观世音菩萨观耳根。那么此那个下面阿育大师讲说，此一门这个次第呢，按这个耳根圆通这个次序呢，本来啊应该在这个阿耨利陀尊者之后，因为阿耨利陀管眼根啊、哦，应该这个眼耳应该在阿耨利陀尊者之后。由于此耳根圆通呢，正是假比此经的当机，是此经当机是阿难尊者。故事那么事故啊，等待这个24位啊这个主圣，他个个呀、这个料就是料料呀、说明这个自己所证得的圆通，就陈说自己证得的圆通。那么乃后最后到了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方才这个运用自己这个耳根圆通啊广开的陈说，那么就是尤其耳根圆通啊，有修有证，这个有企业之神详细的这一种横向把它的说明。所以这个耳根圆通呢，那么有企业之神，那么这说的就是最详细了，就详细的把它这个说明这个起修乃至究竟它这个修持这个相状意义啊。那么这一课呢，文分为二，除虚无野起；二，点证解答。那么除虚无野起呢，这个这最初写来细说观世音菩萨，那么这开悟呀、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体理的这种野起，这种引诱，所以叫做虚无野起。二，这个点证解答，点是点起观世音菩萨所证的耳根圆通。那么解了就解说耳根圆通之文义，答就回答如来所问18界是为圆通。所以就是点证是解答。那么在这个第一课之中呢，又分为三课，初中又分三啊，初知佛禀教，二以教修正，三有正启用。那么这个初知佛，这最初啊，这个旨意，那么旨意谁呢？旨意这个古观音佛。那么观世音菩萨最初啊，那么在过去之中啊，遇到这个古观音佛，那么就禀佛的这种教法。那么古观音佛教观音菩萨怎么样修法呢？就叫他穷文思修如山摩地而证圆通。所以他这个禀教观世音菩萨呢，就禀古观音佛的这种教法，就是也是修持这个修持的方法，然后而且这个穷文思修如证圆通的，所以叫做禀教，是禀古观音佛的教法其修。二，以教修正，那么这个以是以指古观音佛那么所教导之法，那么然后呢，由这个由本之理而起始觉的智，怀有始觉的智慧而照本觉的理体，所以这个由这个修引方那个正的这个究竟这个果证，也叫做修正，就是修引是正果。那么第三，有证启用，观世音菩萨正的这个果在这个正的圆通之后，升起这个广大之用，也就是立生的这种广大作用，就是广大的这个利益众生这个功能作用， 所以叫做有证其用，也是既然达到这个如来藏本性之体，穷体其用而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叫做有证其用。那么现在呢，是说这个第一课，知佛禀教。儿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把佛也。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说这个经家叙义。这个儿时两个字指什么时候呢？就是指的大势至菩萨，他已经把这个圆通掌，他所证的圆通啊，已经说尽了。那么既然说大势至菩萨说尽之后，所以随跟着呢，观世音菩萨也就穷坐而起，礼佛，顶礼佛足了。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在过去是这个随正法名如来。那么现在为观世音菩萨，这是属于道家持行，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菩萨属于这个隐号，他本来是过去已经成过佛的，叫做这个正法名如来。那么观世音菩萨现在呢，也是属于西方极乐世界这阿弥陀佛的座上呢，最为上首。如果阿弥陀佛上半夜这个化也一别就入眠，那么观世音菩萨在下半夜呢随即就成佛，那么成佛的名号呢叫做普光功德闪王如来。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成名叫做观世音菩萨呢？那么他打这个名称呢有两种这个因缘。第一，也这个修因之中啊，也这个因中的修正，所以叫做观世音。这个观就是指的这个能观之智慧，世音呢是所观之境，所以而且这个以能观之智对所观之境，所以叫做观世音。那么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应用我们这个本觉的离体，这个本觉就是问这个本觉稳性之离体，而其这个世界微妙观照的智慧，观三种世界所有的因生。三种世界是什么呢？就是统计图、方便图、实报无障碍图，观这个三图所有的因生，所以叫做观世因。那么这三种的人生呢，皆是啊菩萨这个稳性中所现。那么菩萨呢，他不随顺这个人生，不比这个人生而转，就是反观稳性，反借稳性，就是反照能闻世界人生者是谁，他反观这个稳性，所以一直这个能闻这个稳性为这个为所观之境。所以这个下面就讲，我从耳闻月照三昧，因如流相得三摩体，受记我为观世音号。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讲出来的，所以叫做这个观世音。那么第二，也这个果上呢成为观世音。那么这是说在这个普门品上有这个菩萨呀，这个应机立生，就是广利一切众生来解释。你就好像普门品上讲吧，十方无量众生这个受诸苦恼，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么我观世音菩萨呢，即使观其音声呢，皆得解脱。那么此所观的音声呢，正是指的这个世界苦恼的众生。所以称菩萨的名号，菩萨呢就那个心生就苦，因为菩萨心生就苦的缘故，所以叫做观世音，也就指的这个能观之，这个能观的智慧啊，虽然是也，可是所观之境界呢，那就是无量无边，因为这个世界苦恼众生呢 那是太多了。那么这是和这个第一种解释那个有修因正果的解释法的不同，一种是这个因地这个修因，一种是果上的大用，这个不同的啊。那么按这个智者大师解释呢，不是智者，这个偶益大师的解释呢，那么他把它分开了，看这个文里边啊，这个观也是指这个能观的智慧，所谓一心三观，是因呢就所观之境，所谓一境三谛，所以他把这个是同这个因呢把它分开，前面所解释的这个是因合起来，偶益大师解释呢把它分开，这个是有三种，一气世界，所谓统计度、方便度、实报度、极光度，这那么这四，那么这四种呢都是属于这个以报。那么第二一种呢，这个众生世界，所谓人天恶修罗地狱鬼畜生。第三种呢正觉世界，所谓佛菩萨声闻缘觉。那么以要言之呢，就是说十法界或者以报十法界的正报，那么以报的因生也好，正报的因生也好，这以正日报说出这个种种的因生，那么这种的因生呢，它本来就是如来藏妙正如性，是寻也法系，如果这个众一切众生呀迷了这个本稳，就是自如同这个观音本有这个稳性，所以寻生而流转，是以这个十法界这个以正而不这个因生呢，就不能够普遍的观察了。那么菩萨呢就不同那么或者又在以这个所谓的因生，或者是有漏，或者是无漏，或善或恶，或乱或苦，这个有漏就是六道凡夫，无漏就是出世的圣人，善就是三善道，恶就是三恶道，或者这个乱就指的是圣，苦就指的六凡，随其这个虚妄的想象而起出分别，所以不能够了到一切因生呢，这是如来藏圆三体理。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就不同了，他正在这个耳根圆通观这个一切的因生呢，解释微妙三体之理，所以叫做观世音。那么他把这个四因把它分开来解释那么就是该说该的不同。其实偶益大师这个解释呢，也是不离开这个以正二报这个十法界这个因生。那么偶益大师解释连这个佛法界这个极光土呢，也都包含在其中。其他的解释呢，是单单包含三度，而不包含这个佛界那么这是这个不同之处。那么我们再说明这个以上这个二十五位这个圣人呀，他们敢说这个圆通，唯有这个观世音菩萨呢，那么他们就料说唯有观世音菩萨的广成，那么这个有两个意思也就是说一，那么此经呢以阿难为当机，因为阿难尊者他一向多闻寻声流转佛的佛的意思呢，使令他那个修炉还家也就目的是什么呢，就讲问此佛佛何不知问闻呢，就是你讲这个佛性而支持佛的这种所说这个经典，为什么不讲这个闻性而反问智性呢，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就是避免体会佛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最后之中啊，而来广说这个耳根圆通。因为这个修这个耳根圆通的法门呀，那么这个详细这个国上的大用，也那么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阿难尊者他是这个当机。那么第二一种意思呢，就是说这说不但是阿难尊的一个人。我们所破世界的众生的耳根最利，你好像经常说讲吧，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引闻呢，欲去三摩提是以闻中如。所以菩萨，那么就观世音菩萨 引这个古观音佛这一种的教法，穷文思修入正这个圆通，也就是正对此方所破众生之机，为了此方众生呀、这个下手的方便，那目的呢是不但这个阿难尊者一人，乃至满法之中啊，凡是在所破世界这个耳根立的地方呢，都可以以此理耳根呢而为起修之因。是有这两个意思呢，所以观世音菩萨最后详细解释这个耳根圆通。而是观世音菩萨即请坐起顶礼佛桌而罢佛也。那么这是经典序义。世尊，一念我谢无数恒河沙劫，以是有佛出现以是名观世音。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观世音菩萨过去执意这个古观音佛。那么观世音菩萨又称呼了成世尊，说一念我谢啊，我就记忆思念，也就回忆罪孽。那么在证明观世音菩萨有这个虚命名，有这个虚命智啊、那么所以才能够罪忆毁孽。往昔无数恒河沙劫，所以我在一往昔过去的时候啊，那么经过这个无数恒河沙这么多的这个大劫，这正是说明观世音菩萨久远的这一种发心啊。疑是有佛，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有一尊佛出现疑是，那么佛的名号叫什么呢？叫做观世音。那么这个观世音指的这个古观世音在讲。那么古观世音出现于世界，目的是为了这个大事的因缘，就好像《法华经》中所讲啊，为开示众生本具这个佛的指戒，为令众生误入佛的指戒，所以佛才出现一世。名观世音，那么这个这一尊佛，他这个名称为什么叫做这个观世音呢？也可以说，古观音佛同现在的观世音菩萨，那么他的这个实质相契了，其达相同，其道是相合。也可以说这个实质相契，也是有其实，那么只依其土，那么有了其土呢，方达是那个相成其实。正是呀，这个其达相同，其道是相合了，叫做观世音。那么由古观音佛教导现在的观世音菩萨。我以彼佛发菩提心，或者呢，这个古观音佛呢，也是有这个耳根而修正乃至这个究竟的，或者呢，这个古观音佛呀，他知道这个观世音菩萨应当以这个耳根而证入圆通，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就在古观音佛前呢发菩提心。那么观世音菩萨说发这个所谓这个发，既然发这个无上菩提之心，也就寻求诸佛无上菩提之道，叫做发菩提心。彼佛教啊，穷文思修如山摩地，彼佛是指的这个古观音佛，教我呢是教导现在的观世音菩萨。那么怎么样教法呢？假使这个教法假使自己不懂得这个修法，那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因此佛那么教导自己，那么因自己也以佛的教法如法去修呢，那么就可以必定可以有因之果，那么功不虚弃。所以在彼佛彼古观音佛啊，教我观世音，说穷文思修，说必定需要穷其啊，由文而思，由思而修，方能够入于这个三摩地。那么这也正是说明古观音佛啊，以他自己的修法辗转来教导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教化于他人。那么这也正是啊，以这个古佛出现一世，那么开示一切众生误入自己的佛的指戒。 那么也就是使令观世音菩萨了悟自己本具的佛性，这不生不灭之理。那么以此来为因地之心，以悟而起这个实修之慧，所以叫做穷文思修入三摩地了。那么这个文思修呢，这个文思修这个文，就是文慧，如果你能够由文法而了知自性，不随这个耳识分别外尘，但以这个稳性了知自己稳性，知道这个稳性之约三体之理，那么这样子才可以称之为慧。如果你单单闻而不知其理，那么也单闻而仍然随这个耳识的分别，那就不能够称之为慧。了解自己这个稳性就是圆融三谛之理，那么这样子还要以此而如法修持，这个才能够称之为慧。也就这个死呢，就是说以这个稳性本质之理升起死觉这个智慧的关照，不着这个空，不着这个有，那么这样子呀，一路去思维的修学，那么这个才叫做实慧。那么这个修慧呢，也就是说这个念念之间这个学根发生，学转自己这个本稳，